停下匆忙，卸下心房，
唱歌聊天说日常，
欢迎来到
K 歌书房。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 K 歌书房的教养答客问，我是 K。 这一集呢，来换我来跟大家聊聊天。那么开学一个多月了，是不是大家已经有感受到孩子们上课学习的一些压力了呢？那身为老师或家长的你们，是不是也有感觉到，这一群经过疫情然后回到实体的孩子们，跟原本经过实体课程然后才又数位学习的孩子们，这两群人好像有一点点不太一样。这个 COVID-19 的威力跟副作用真的好像已经延续到了我们的生活里面了。那么今天这一集呢，就想要延续之前大家收听率超高的数位议题哦，我们继续来请专家来替我们给我们多一点的资料，给我们多一点的建议，到底要怎么样能够帮助孩子避免带来负面的数位影响，反而是善用科技拓广学习广度。毕竟现在是一个迈向 AI 的时代，所以今天我们要邀请到的专家是新北市板桥区新埔国小的甘文渊老师。我们请老师打声招呼吧。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北市板桥区新埔国小甘文渊甘老师。
好，那今天节目当中呢，讨论的许多资料呢，其实是来自长期关注儿童成长关键议题的宝成人寿一起合作。宝成人寿其实分别和台北医学大学、辅仁大学和清华大学合作三本不同主题的白皮书哦。这长时间的透过各种研究跟问卷调查和系统化的整理，让我们明白台湾长期儿童议题的一个关注的焦点。那当然甘老师在这个部分也研究的非常的多，所以今天要来请教甘老师很多的议题哦。老师，我先好奇一下，这个 COVID-19 啊，后疫情世代的孩子们哦，这两批从数位转实体，然后从实体再转线上，其实幼儿园老师都有说他们的发展有了一些影响。那么在国小的教育现场，你也有这样的观察吗？
是的，我们先从线上转到实体的这一波一年级的一个孩子，或者是三年级的孩子，过去两年基本上有蛮多的一个时间学生必须要在家里进行所谓的线上学习课程。幼儿转小一，基本上幼儿园的孩子，他们事实上是比较需要一个团体的一个规范。毕竟学生从所谓的感觉动作期到前运思期，好，学生为什么需要学校？因为需要讨论，需要学习所谓什么叫做规范。但是在家里这样的一个规范基本上是家长对孩子的一个规范，而不是团体互相制约的一个规范。所以等到他们念到小一的时候，再重新从一个所谓的在家里相对来讲一定是来的比较舒适一点。不用赶着八点半必须要上学。
对，他没有团体的节奏，
对，没有错，
对不对？
所以说从起床这一件开始，基本上在今年暑假，很多的家长就说，哇，天哪，三年级孩子他们在一二年级的时候正要进入所谓的小学这个规矩阶段哦，那毕竟小一小二的孩子不像幼儿园啊，对不对？幼儿园可能活动性的课程比较多，不好意思啊，小一小二的时候这刚性的课程一定相对比较多嘛，没办法吃点心啊，必须要排排坐好。所以说等到他们小一小二孩子到了三年级的时候，很多三年级的老师就说，哇，这批孩子基本上
又是一届不如一届，
也是一届、也不是说一届不如一届啦，他们只是在一个不同的一个学习模组之下必须要再重新适应什么是学校。好啦，那从所谓的二到二六年级孩子，他们一开始已经有了刚性的一个规范了，都知道说7:45就要来学校，然后呢12:00要吃饭，12:30呢必须要准备要午休咯齁，然后有体育课，有音乐课等等等等。抱歉，疫情打乱这一切。
对，
这个有团体的莫名的一个制约性。可是到了数位学习，对，我们会听过所谓的一些网络平台齁，然后呢我们必须要在不同的会议室里面做小组讨论，但是老师不可能去同时间切进每一个会议室里面去做一个讨论，很难的，老师没办法不断切换。可是在班上老师可以同时监控六个组八个组做讨论。所以说我会说数位学习基本上有它的好处，但是呢更考验孩子他本身的自律的一个能力。
没错，所以其实这一批孩子我们也不能怪他啦，因为毕竟哦，专注力不集中哦，在实体生活上面，因为他在数位上面真的能够分心的太多，他已经变成分心世代，那这个时候要再回到实体，专注力不足，那老师你会给他什么样的建议呢？
基本上哦，回到班上之后，回到实体上面之后，事实上孩子他的适应能力事实上也蛮快的，只有开学前两周可能第一个必须要学习说哦，我必须要7:45，我说那刚性的流程进来，因为孩子可塑性本来就是蛮大的，所以说我觉得要调整的可能是家长这一块，如果我们保留所谓的数位学习的好，对，也就是说我们4点放学之后，我们老师会在群组里面去公告一些预习的一个课程，毕竟我们在课堂里面40分钟时间，我们去放一些例如像旅读台湾啦，这类的很棒的一个影片，可能一看必须要看30-40分钟，我们如果在学校里面一放30分那很尴尬，比如说我们上了法律课，什么叫真相，我就会选用所谓的最佳利益的第一季的第一集，在讲到所谓的所谓的群众的一个霸凌事件网络的霸凌事件，我会选择最佳利益的第二季的第二集，再加上最近今年最火红的一片叫做什么，叫做8尺门的辩论，
是
好了，怎么样去让学生，我们指定阅读放在群组里面，我们鼓励家长陪着孩子去看，就好像我们要陪伴孩子念故事书一样，只以前是故事书是一个纸本，那现在是一个网络的一个媒材，只有家长人与人之间有办法达到所谓的思辨，
现在已经把球丢到家长身上了，
是的这是很需要的，毕竟数位的学习就是达到所谓的非同步的一个加深加广，
对，其实我非常同意老师所说的，因为华世代这群数位原住民呢，他并不等于他有数位能力，也不等于有数位素养，
是的，
那特别是现在有假新闻很多嘛，我想老师上媒体试读的课程也很多，然后现在又有 deepfake 对不对，假影片一堆，所以如果我们真的就是放任孩子在这个数位的影片里面呢接受他的推播，那这个可能就是家长要非常小心这个后遗症该怎么样去避免。那我觉得我是蛮有感，是说其实暑假过后，暑假本来就是常常这个经常性的一个周期放假，
是的，
经过暑假大家都知道会有学习滑坡，可是呢其实在疫情之后，你看停课不停学是瞬间嘛，对不对，一两天就上线了，突然之间要恢复开放其实也是一下子，但是这两个的切换我们其实都没有做任何准备。那在今天就是做这一集也是希望可以跟家长们分享，就是说当疫情已经结束了，那我们现在不能只有指责孩子你专注力不足啊，你怎么样，要怎么样在生活节奏，我自己个人的心得是先短后长，就是说每他回到实体生活当中，你把每一个任务都缩短一点点让他都完成，然后给他正向的回馈，他就会觉得他做得到，然后慢慢的再拉长。那另外一个我觉得蛮感兴趣的也要请教老师，其实我发现数位学习之后孩子的兴趣是有变化的，他本来可能在实体生活当中对这个某些东西不感兴趣，可是经过了疫情时代，然后呢可能同侪的影响，可能他锁在家里，你知道他不能溜纸牌轮，所以他没办法享受纸牌轮，他必须在网络上找到另外他有兴趣的活动，所以他的兴趣也改变了，回到实体生活之后好像变了一个人，你会觉得好像变了一个人所以这些都是家长要时时刻刻关心孩子的一个变化，因为这些变化回到实体生活当中也可能是你跟他对话的契机，或者是你未来教养方向的调整。那接下来要请问一下老师，家长一定会跟老师求救说，老师我们家小孩我说的话都不会听啦，只有老师讲会听啦，所以老师你帮我劝他一下，不要一天到晚回家就看手机啊，黏在手机上，他都说他在看影片，他在认真学习知识啊，那老师你觉得该怎么跟孩子沟通这一题，而不要变成3C 教养冲突呢？
主持人说的很好，在学校里面我们在针对这些这类议题，我们在强调三个观念，叫做教孩子如何做思考，教孩子如何做批判，教孩子如何做决定。好了，派这类功课基本上我们会搭配学习单，因为如果你没有搭配学习单的话，就如刚刚主持人所说，这个责任好像都在家长身上。主持人很厉害上个礼拜我们刚开完班亲会，就真的有家长就说老师啊，这个基本上处理好。我说我常常说一句话，就像刚刚主持人所说，疫情之后这样的兴趣改变了，就如同一句名言，这个世界不缺精彩，只缺探究，探究孩子有兴趣的事情。学生可能会滑 TikTok， 渴望看见什么东西有兴趣。可是不要忘记哦，学生在家里面看了这个影片，写这个学习单，然后再加上家长适时的讨论的话，当然我再说一次，如果家长有能力的话，因为我们在学校老师，我们是很难去强力的去拜托家长，毕竟很多家长上班真的累的，如果我们太过刚性的话，那我们可能会被很多的投诉哦。我必须要说我们还必须要软性的去建议家长，就好像上礼拜班亲我就说要陪着孩子去抽探究啊，那家长点点头，嗯，好，有道理。但是说实在，我知道他的眼神告诉我说，老师拜托你啊，这事情可以拜托你做吗？老师必须要先看完这些影片，然后有效性的在学习单里面做出这样的一个题目。欸，基本上孩子写了这个题目，看了影片之后，他回到班上讨论是正向的哦。
的确，
所以这样的探究，我们是有办法导引的孩子去念的。就好像三道猴子这一部影片，说实在我蛮建议国高中的老师去看的，陪着孩子看，因为国高中他们有手机的自主权绝对远大于国小。不能说哎，我听说，然后你说哎，这个片哦，很多的新三色，可能很多负面，你不要看，你越禁止孩子越想去闯。那既然是这样，不如把那个影片我们就好好做讨论，去正向的一个导读。
是，所以刚刚老师是说你可以透过学习单，然后慢慢的去让孩子在课后看影片的时候有一些收纳。
是的，
那他带到课堂上面之后呢，大家的程度都对齐了，资讯都一样了，讨论就会更精彩。
那是当然。
好，所以这个叫做甘老师的班上有学习单啊。那要是有的老师没有学习单呢？好，我觉得在这边我可以跟家长分享，就是说，的确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办法，你知道跟上最新的话题。好，或者是把八尺门看完，然后跟孩子做讨论。那爸爸妈妈也有他兴趣的极限。就是说啊，这个我就真的没兴趣啊，然后我上班累得要死，感觉好像再念一次国小，然后这个国小又很难念。我可以理解家长的那个他的时间的这个极限，所以该怎么做哈？我觉得是这样，我们偷吃步一下啦。我常常这样偷吃步，
我分享要偷吃步、
哦、你也有偷吃步。
我就直接说、欸、那我都很清楚知道家长我们毕竟小弟我教书教二十年，我很清楚知道你交代太多的作业如果给家长的话，欸，说是我们耳朵更痛。所以学习单上面会指定阅读，就是比如说这部影片的第几分钟第几秒到第几分钟第几秒，这所谓偷吃部，嘿，基本上精彩在哪里？安亲班也不见得那么多时间可以给孩子这些，所以说我们就给他局部的片段。
嗯，那我觉得可以分享给家长的偷吃部就是呢，你的确可以看那个搜寻一下网络上，常常都有预告啦，常常都有评论啦，齁，或者是呢，其实有一些有名的影集，大家的讨论其实都有把心得列在上面。那我非常鼓励家长可以先去读那些大家已经消化过的东西。那么这样子呢，你在跟孩子做讨论的时候，挑几个孩子有兴趣的，或者是呢跟生活情境比较符合的，孩子就会巴拉巴拉巴拉自己讲了非常多。那其实我们跟孩子去对话，不是要去教孩子什么，而是说利用这样子的对话，把他从手机当中拉出来。就是哎、欸，你看完了，好，你不要再继续看下一部。你知道那个影片是一个接一个一直滑，
是，
但是你中间给他一个不一样的这个活动，那个活动可能是出来吃水果，我们聊一下，好，或者是哎、欸，我们洗澡的时候互相谈一谈。那一方面可以让孩子去教你，孩子很喜欢教大人。那这样的对话可以让他中断他在3C 数位娱乐的时间。那我觉得对于大脑的专注力也会有比较好的帮助，因为他有在休息，而不是一直重复的接触高频度跟高强度的刺激。
好啦，那我也分享一下说，既然是一个数位学习，像去年我带学生去玉山主峰，今年带着孩子去所谓的嘉明湖爬了三天两夜，这些爬山之前孩子要准备什么，我就会挑适当影片给孩子看。这也都是所谓的后疫情时代，就同刚刚主持人所说，我们怎么样从线上线下互相一个切换。不要忘记了，线上只是给你一个大概知道怎样一个 know how， 比如说三天两夜的嘉明湖大概会爬到哪些景点，他知道说哪一段很辛苦。
嗯，的确，因为我们常常说一句话是说，当有一个孩子他不沉迷3C， 那个绝对不会是因为他的管教有方啦，那个是因为他的生活品质良好，他在生活当中有非常多其他的选项。好，那说的难听一点，其实父母真的是未成年孩子的生活设计师。你想一下，如果今天你上班回去， 你都已经上班回去了，然后呢你的另外一半或者是突然有一个权威者来告诉你说，哎，你不能追剧哦，你也不能上网购物哦，好，然后除了这两个之外你要做什么都可以，那你去想一下，这个时候你如果在家里面，其实你也不能出去，然后你也没有现场，也没有很多的材料，你的选择真的很有限。所以试想一下，孩子上了一天班，上了课就等于上了班，回到家，然后家里面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活动空间，尤其是都市的孩子，那你说他不做3C他能做什么呢？该不会你又说，哎，你现在很有空是不是？那不然你先去预习一下啊，不然就是啊，那你的英文不好，不然英文再加强一点。如果你的选项都只有这些的话，你的孩子不迷3C才怪，因为他没有其他的选项。怎么样创造更结构式的游戏，或者是更有意义的对话，应该是家长吼在这个线下生活可以努力的方向。宝成人寿的这个儿童教育白皮书当中，他也曾经有提到哦，其实把孩子牢牢的抓到3C世界里面，还有另外一个因素，就是人际关系，
那是当然
同侪的互动。他在数位世界平行时空里面已经建构了另外一个身份，另外一个世界哦，非常的美好哦。然后现在可能我们又知道有 FOMO 嘛，就是害怕自己缺失，害怕自己漏掉更新的这种心态。那面对后疫情时代的孩子，他在社交互动上面，老师有什么样的观察吗？
那是当然了，哇，这个观察多了，应该说我不用观察，耳朵就好多故事会跑来了。哎，因为像吼，我们常常在谈霸凌两个字，以前很流行叫做实体的霸凌。我们小时候很多实体的霸凌，我跟你好，我不要跟你好。现在不一样，现在一个班级没有 N 个群组，你知道吗？哇，那是身教组办案的一个很重大的一个地方，你知道吗？当很多学生在跟我谈这些事的时候，我事实上我不会急着想去介入，我常常说，好。学生跟我抱怨完之后，我就问他说，需要老师去介入吗？多数的学生说不用，他们很清楚知道那个在群组里面很多人跟实体的人跟教室里面的人常常是两种人。有些人比较健谈健盘谈，他在班上不见得会举手跟你说，可在群组里面啪啪啪啪好多，可能很嗨哦。你怎么样在群组里面做到所谓的素养的公民，素位的公民？我们在这里面你去骂别人，去责备别人，你怎么样知道说我怎么样去规避这一切？这是我们必须要教导他。跟我宣泄他的情绪，我们倾听，听完之后他会很清楚知道说，他就这样回我，老师不用你处理，因为他知道那个就是他。
数位使用的确让霸凌的时间哦变得拉得更长了，他的影响力更大了。那所以我觉得家长有的时候不能也期待学校或老师解决太多这样子的问题，毕竟很多事情都发生在下课后的网络上。那家长我觉得可以做的是什么，就是如果他在数位的那个世界里面，其实你会感受到他一直不快乐，那其实真的是要想尽办法用各种利诱啊，或者是创造更多的机会啊，让他跟其他实体的人接触。
是的，
也就是说还是中断的一个方法。这好像那个我们在帮助那个已经上瘾的人戒断，那他一定会有一些戒断的症候群，他可能会反抗，可能会低潮，可能会沮丧。那当然这个时候家长的陪伴就很重要啊，然后你的理解也很重要，而不是又觉得天哪，我的孩子又变成了废材一个，躺平一个，然后非常的着急，而是说 你能够理解他在另外一个世界里面身份的死亡。我们说他们常说是社死，对不对？ 社交性死亡。对，那他必须在实体生活当中借由重要他人，不管是老师或家长的协助，重新再把他的生活建构起来。
现在走了这个后疫情时代，我觉得借由这个好的，当然每个老师有他喜欢的网络平台或是他的网络资源，他不管，至少我用 HiTeach 我觉得蛮好用的，你知道吗？我布题然后立刻发送，然后学生立刻可以 按答，而且还可以抢答谁的时间最快，然后就积分跑出来哒哒哒哒，哇，孩子是有成就感。
对，
上课的节奏是很快的。
这个可能就是数位能够带来的好处，叫做及时回馈。
是的，
他可以及时回馈孩子的现场的反应，跟班上到底大家有没有听懂老师刚刚那题说什么。所以你看哦，孩子在学校不断的学习新的科技，然后借由新的科技更快的进行数位学习。那我反而要来劝告我们的家长哦，我们的大人，很多家长的数位能力其实比孩子更差，我们真的也是应该要与时俱进。为什么？因为你不能只有在追剧购物而是找资料的能力也要很强。所以在这边我觉得真的可以 跟大家分享，是因为我自己有看过宝成人寿在去年跟清华大学的曾文志教授合作发表这一本系统化记录疫情期间跟疫后教育体制变化的儿童教育白皮书。那他讲的呢是针对后疫情时代的教育转型跟展望，里面有非常多在访谈很多的家长，访谈很多的学生，那他们在对家庭里面的使用也有很多的观察，像刚刚老师说的即时回馈也是被这个白皮书里面有特别提出来的一个关键点哦。那这一本白皮书我觉得就是家长你可以去爬书一下，因为里面给了非常多的建议跟具体的做法。好，宝成人寿也会持续和不同的 NGO 和社会企业伙伴合作，推出一系列儿童保护倡议的各种活动，欢迎大家锁定，也带着孩子来共同参与，赶快把孩子从 3C 拔出来，来参加宝成人寿举办的各项活动。所以详情请上网搜寻宝成人寿的官网。今天非常感谢甘老师的分享，除了家庭跟校园之外，我们还有很多企业也很关心大家，大家一起努力吧。谢谢甘老师，
感谢大家。
好，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
拜拜。